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您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哈。那也是继续昨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因为美国大选嘛，那川普他就有很多基督徒支持他，当然美国很多民众也支持他，因为他的竞选的政纲或者他的政党所代表的政纲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吧，或者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些的价值观呢是一致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很热切的去支持他哈。但是呢，我必须说，在这一个竞选的过程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呢，的确他们是过了他们所该在的那个界限或者是位置。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拿捏的是非常难的哈，尤其是当人他非常喜欢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他很欣赏另外一个人，又或者他甚至已经到了哈崇拜另外一个人，所以说崇拜就是非常的就认为他非常好，很可佩服的这么一个。所以当人的这种感情出来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走一个极端，你就把这个人呢完美化了，或者是你会再露骨一点，你把这个人神化了。这个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有一个通病哈，你别说只是中国人哈，我们很喜欢这个高大全，对，我们很喜欢这个伪光正，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全世界人民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当我们认为一个人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什么都好，我们就认为他就是那个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也好，我们认为他是，甚至觉得他哦，他拯救了美国哈，那个拯救了一个国家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哈，因为人就是人，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投射太多的这种的无论是期望也好，感情也好，或者是钦佩也好，欣赏也好，在某一个人身上。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欣赏人或者钦佩人，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有个度哈，你这个度是什么呢，就你绝对不能越过神所给你的这个位置。换句话讲，就是你的所谓的钦佩，你的所谓的欣赏，你的所谓的爱慕，甚至是哈，绝对不可超过你对耶稣基督的钦佩、爱慕和欣赏。我觉得主耶稣就是一把尺子，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好好的在主面前去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是否在我的心里尊重某个人多过尊重我的主耶稣，我是否在我心里面看重某个人多过看重主耶稣，我是否在我心里面欣赏谁或者是崇拜谁多过于我们这位主耶稣。如果有的话，那你必须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在雕刻偶像了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其实因为我们文化的缘故或者我们教育系统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教育理念和教育系统的设计本身就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个系统啊，所以你也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念书比我当年那个时候念书要惨很多啊，就是我当年呢都已经念的是最好的学校了啊，不管从小学也好，中学啊，初中也好，高中也好，都是什么全北京最拔尖的学校。当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都没有现在小就是普通的一个小朋友念书那么的艰难，至少当年我还记得我还是有时间去出去玩的哈，我还是有时间周末的时候跟那些小朋友们哈，一大群人骑着自行车去香山的，我还是有时间啊，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大群人在北海或者是在这个颐和园泛舟的哈，荡起双桨啊，我还是有时间，我们一大群人可能聚集在某一个朋友的家里头，我们还是可以一同 不管是打牌也好，或者是聊天也好，吃吃喝喝也罢，对，我们还可以干这种事儿，就很开心嘛。甚至我们还有可能几个非常要好的小伙伴，大家凑一点钱，我们那会儿旅游都还没很兴盛的时候，我们就一群酷酷的哥们儿姐们儿，我们就一群人跑上绿皮火车跑去北戴河玩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灰头土脸的回来啊，大住那种就是乡下的大通铺啊，一大群人。对啊，当年虽然我们是念的最拔尖的学校，但是我们依然有时间干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现在小孩就算不是重点，普通的学校卷的都不得了，功课做不完，一直可能要做到不知道十一二点啊。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别说小学，中学我一直到高中我都是晚上九点钟睡觉的，就从来没超过九点。第二天早上当然就对吧，六七点起床，其实睡眠是相当够的，从来没有说要熬夜写功课呢那事儿。虽然我们当时已经很卷了，我们一天到晚做各种的题啊，连我们不认识的地方我都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地方叫双流县，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可能有，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我们那老师是从哪儿给我们找来的这些的一些的特别刁钻的题目哈。我们当时天天就是做题，天天就是做卷子，这种日子我们也过过，但是依然不如现在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就想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真的是教育出来的人呢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教育我们思考，只教育我们死记硬背。所以呢，在我们这种教育体制底下出来的，或者是在我们这种教育的这种我们叫 style 方式出来的人呢，就不会独立的思考。这个所谓独立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就你需要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你不要去听别人告诉你什么，你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直接求主来到你的里头，在你里头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过你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一个独立的思考。我发现现在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很有问题的什么呢，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经常发现牧者们因为也是这种教育背景出来的，所以他们经常会用一种方式，集权式的一种的方式来管理教会啊，强调权柄，强调无条件的顺服，强调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等等。我现在不是说让你们去起革命哈，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并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啊，使徒保罗他说到权柄，神赐给他们权柄是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要辖制弟兄姐妹。辖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控制嘛，好像今天我们有两种的教会，一种教会呢非常的那个开放式，我们叫 liberal， 英文叫 liberal， 就是那种所谓前卫教会，只讲爱啊不讲罪啊，总而言之你想干嘛都行啊，这是一种的极端。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集权式的教会啊，就是对吧，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个教会领袖，就他说了算的，他说了就是圣旨，他说了就是神的话啊，绝对不能改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情况其实也绝对不符合圣经，尤其是后一种。因为后一种呢你会发现就是用人的权威而代替了圣灵，或者代替了主在恩典当中掌权，这其实是一种的肉体的表现，这很糟糕。那么这种的情况就导致什么，下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一般的弟兄姐妹就失去了一种我们在主里面的，或者说在基督里面的那种自由或者那种独立性。就是每一个基督的肢体其实它都是独立，可以跟神有联系，可以跟神有互动的，不是说一定要谁，你上面的长辈告诉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好好好，我听长辈就是听主的，不是这样的。对不起，我们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因为在你里头你是重生的，你有圣灵住在你里头，你可以随时随地这一位爱你的主来交通，你来询问，你甚至会可以求问说，主啊，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或者你希望我怎么做，你是可以求问主的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就是在竞选，再说回来美国的竞选，在川普的竞选过程里面，我看到许多怪象，懂得啊，所谓泛基督教的一些的人呢，做一些的单张啊，做一些的照片呢，就川普跪在那儿，一大群的人给他按手啊，背上还弄两个天使的翅膀，要不就好像哦，主耶稣为他背书了，好像这个人就他就甚至是丰盛了。呵呵，那其实这是一种很糟糕的这种的现象，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在做这些人他为什么会弄这些东西出来呢？当然一方面宣传的嘛，当然另外一方面什么，意图欺骗那些没有独立思考行为的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这一个政治人一定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不能说他一定不是啊，我也不能说他将来一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敬虔或者是敬畏神的人，我不能这样说。但是你绝不可能在川普的现在这个时候哈，你把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或者说你把他认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或者他就是一个甚至除了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以外，你认为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或者是你认为他是一个信仰当中的基督教的一个所谓的 leader 或者领袖吧，你都不能这样认为，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是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你不要把你自己教会的牧者看得太高了，或者他所说的你就必定要顺从。当然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我们知道说圣经有教导要顺服哈，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但是你要知道顺服是有次序的哈，顺服第一个次序是什么，你要先顺服神，然后第二个次序才是你才顺服神所赐的权柄在人身上所体现的，比如说教会的牧者啊，比如说政府啊，哈，这些才是第二位的。所以你先要顺服神，然后才是顺服人，或者是顺服你教会的这些牧者啊，带领什么领袖啊等等的。所以这是有一个次序的，圣经的次序是神是必然是居首位的哈，你一定要先顺服神。当如果你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外面这些人的这些权柄他与神的教导会与神的意思是相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选边站，你要站在哪一边，你只能站在神那一边，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这个世上的不管是什么哈，我们有世上的身份，但是我们真实的身份天国的子民，而且是什么，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第一顺服的第一顺序是先顺服神，然后才顺服神所赐的在人的这个层面上的各种的权柄啊。当人的这上面的这些权柄如果他滥用的时候，他与神的这个旨意相悖的话，或者与圣经的真理相悖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站在神那一边。
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大声欢呼。